亲近阿弥陀佛，可是你还有严重的分别执着，那么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道理跟事实不能不清楚啊！啊，依照《华严经》的修学，如果放弃西方净土，那就太难太难了。啊，好在《华严经》实在是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三根普被立根全受。啊，你根性差，烦恼重没有关系，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轨记录，你看这个愿求啊，在西方啊，祖师大德们说这个境界是华严究竟圆满的境界，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文殊普贤带头啊，给我们做榜样啊！啊，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求，除这个之外我们在这世间一切都随缘啊，自己的修行随缘，帮助众生随缘，决定不能攀缘啊！攀缘是什么？我想怎样做怎样做，那就错了啊！我想怎样怎样做，这就是你有强烈的分别执着啊！你会遇到很多障难障碍啊！实在讲呢，这些障碍也是给你受最好的教育，让你在这个障碍里面去反省，那是行不通啊！啊，通过真正的反省，慢慢就觉悟了。啊，还是佛菩萨说的话是对的。我放弃自己的成见啊，不要执着我要怎样想念，不需要。释迦牟尼佛放得最干净，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自行化他了，都过着最简单最朴实的形象啊，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一生没有见道场啊，一辈子过这个生活。开悟是在树林底下，死的时候在双树林，也在树林里面，没有在房子里面，这个意义很深呐。啊，为什么不在房子里面，要在树林里面？无非是做出彻底放下的样子给我们看。啊，真放下了。啊，那我们现在向他学习。我们没这个能力。他能够树下一宿，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你就想着人家身体多好啊。我们要学他到大树底下去打坐住个一晚上，第二天一定是进加护病房了。这就是我们的体质不如人呐、啊， 人家从小锻炼出来的啊，这样的人有没有呢？在澳洲有，澳洲土著住在沙漠上的那些人啊，我们称他做没有开化的原始人，他们住在森林里面，住在沙漠里面，他们不穿衣服，晚上睡觉是露天的，啊，从小他就习惯了，他一生过这样的生活，啊，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了。啊，我们说他们是没开化的人，他说我们叫变种人。啊，他们的心清净，少烦少恼。啊，我们不敢说他没有烦恼，但是比我们这些人的烦恼那是大幅度的减轻了啊，那他们的灵性比我们高啊，很明显的看出就是我们人与人的交往啊，我们传递讯息，我们现在用电话用手机啊，他看到好笑，为什么用这些东西啊，他们跟远方的朋友们传递讯息啊，几十里路以外的，几百里路以外的啊，他只要在地上坐下来，把身心静下来，他就通了啊，朋友在再远的地方，哎，他看见了，他们彼此互相交通啊，彼此互相谈话，不要用这些机器啊，这是什么本能啊，在佛经上讲的本能是六通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六尽，这是人的本能，人人都有，而且这个能力非常广大啊，眼界你见得多远呢，变法界虚空界，能见过去能见未来，没有障碍呀 啊你耳的听力也是如此啊，现在变成跟一张纸都见不到了，这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障碍啊！你本能有没有受到障碍？没受到障碍啊！妄想分别执着确实没有伤害自信，也没有伤害自信所现的法相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是假的，你以为它是真的，它就造成障碍，你要不以为它是真的，它一点障碍都没有啊。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想得到的，想成就的，自己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放下了啊，从什么地方放弃呢？从日常生活，把那个违背自信的习气要慢慢地放啊， 啊，有很多同学问我从哪里下手啊，我也曾经请教过老师啊，老师叫我看破放下，我向的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布施，布施的意义非常广非常深啊！一般人听到布施以为就是施财施钱，那这个意思太小太小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财有内财外财啊，内外都要施啊，外财是你所有的啊，你现在所拥有的，不要据为己有啊，要布施给大家去受用啊，给一切众生受用，把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就是坚固的我执放下，这是一个方便法。如果什么都拥为己有的话，你这个执着就太严重，很不容易放下。然后要懂得布施内财啊，内财是智慧，是德行，是能力，就是今天讲为大众服务。佛法讲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你说弥勒菩萨给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寺庙，中国寺庙，你一进门，你头一个看到的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啊，把它放在当中，什么意思？你看他的样子，笑面迎人，他第一堂课啊，你跟人接触要欢欢喜喜啊，他肚皮很大，代表上什么都要包容啊，所以古人提了两句话了，学弥勒菩萨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外面相要欢欢喜喜喜悦，内里面要平等包容啊，这是什么入佛门第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你入不了佛门啊，天王殿是给你上第一堂课啊！啊，你还遇到不如意的事，你还要发脾气，这怎么行呢？父母你怎么有的？啊，佛门里面最大的过失，啊，最严重的处罚叫签单，啊，请你离开。还是笑面啊，还不是板着面孔赶你出去，那什么那结冤仇啊，还是好言善语劝导你啊，你不能够这个遵守啊寺院的规矩啊，不能够持戒，你破坏大众道心啊，好生劝他啊，你离开是功德，成就大众的修行啊，不扰乱大众啊，大众对你也很感恩，和平的来解决啊啊，所以道场叫六合敬， 六合啊，口合无增啊，意合同悦啊，每个人习气不一样，你去选择你的道场啊。所以佛有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个道场，你多看看哪一个适合你，你在那里修行，大家都欢喜。啊，佛都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说的世俗讲啊，现实一点，哪一个人不喜欢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从哪里来的？从喜悦里头来的。啊，学佛，你看佛菩萨常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连老祖宗所传的啊，孔夫子都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念儒家书的人，孔颜之落啊，孔子颜回他落的是什么，这要懂啊。他落的是伦理道德，明了因果报应了，他这里就有乐趣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能与法性相应啊，法性就是戒律啊，戒律就是自信流露，你把它记下来就这样啊。你见了心，要不要学戒律？不需要。六祖慧能大师没学过戒律啊，但是他的戒律是圆圆满满啊，没有一条戒他是触犯的。他说自信流露啊，所以你要成了佛，成了菩萨，成了罗汉，自然就是这样。那我们凡夫呢？凡夫学习学阿罗汉，学佛菩萨啊，因为这样学的时候，会使我们见性的时间提前啊。如果我们修行要十年见性，我们延迟戒律，照戒律上学的话，五年就可以见性，提前了，有这个好处啊。而且修学反复嘛，就烦恼习气太重嘛，一定要从戒律学手下手啊，就是先学样子啊，没有真实的表面上要学会啊，有助于引导啊信心。这戒律的作用很大啊。那现在我们学戒为什么学不成啊？昨天有几位美国的同修来看我啊，他们很精进很用功啊，研究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我特别提醒他学弟子规啊，为什么呢？弟子规是戒律的基础，戒律的根本，你不从这上下手，你想在道业上有成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呢？那习气改不掉啊。啊，要学弟子规到哪里去了？到常直去学。 汤匙有氛围啊，不但这个中心的老师同学大家认真的在落实，汤池镇的居民也在落实啊，所以它整个是弟子规的环境，你进入那个环境呢，你的感受不一样啊，外国人讲磁场不相同。那其他地方纵然教得很好，他没有这个氛围啊，这个氛围不是容易成就的啊，是老师们啊认真在那个地方自己做到了啊，感动这些人。我说这些人个个都是菩萨，在这里做实现啊，有弟子规你就有戒律的根了啊，你学感应篇学十善业一点都不难了，有十善业在提升，三规五戒沙弥律通通做得到啊，你是真正佛弟子。业障小了，智慧增长了，福报显现了啊，智慧福德都是你自心里的本有的，也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啊，不起作用了。为什么这里讲无怨无求？你们想想看，有怨有求是不是还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还有什么怨，还有什么求？真的没有了啊，这个至少是菩萨境界。那么佛教菩萨真正达到无住还要生心啊，生什么心呢？生度众生的心也就是四弘誓愿了啊。这个身心实在讲就是不身心，不生生，生不生，对自己来说真的是无怨无求，要做出求生净土愿度众生是教六道凡夫的，你教他了要有这个样子，没这个样子他怎么学法？所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还要实现苦行？为什么还要持戒？那他已经早就成佛了，做出样子来给众生看，教学帮助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这是菩萨啊！你看现在众生什么习气，什么毛病，我要帮助他们改过来，教他们改过来，从我自己做起，做出样子给他看。啊，现在这个社会普遍是虚伪不诚实啊， 那你怎么教他呢？从我做起，我做出真实真诚，他骗我没关系，随他便，我绝不骗他，才能帮助他回头啊。日久天长，他想到的时候，哎，那个人是好人，从来不骗我，我常常骗他，会被感动啊。你就度了一个人嘛，啊，这个人悟口啊。什么叫悟口呢？说话都很难听，脾气啊，那我们的言语如何啊？从来不说粗话，是帮助他了，给教他了啊，这就是要学做人师啊。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这个六道众生的榜样啊，六道众生的模范呐、啊。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头，立刻就想到，我这个念头，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这个念头，好不好？如果这个念头是损人利己，哎，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损人利己，好不好？人人存心舍人是这个损人利己，你就想那个矛盾冲突不就生起来了吗？谁都不肯吃亏，谁都想占便宜，谁都不肯相让。啊，必定大家拼得你死我活。啊，那这什么社会？这不是人间的社会啊，这是魔鬼地狱的社会啊。啊，那我们要想教人，啊，帮助人回头。我们处处做出舍己为人，啊，我自己过得很清苦啊，希望别人日子过得比我好，才能教化众生。才能成就教学啊。啊，人人仁者没别的，推己及人，先想别人后想自己，这是佛门弟子啊，先想自己没有想到别人，这是卧道众生，六道里面的三卧道。那想自己也能够同时想到别人，啊，这才是人道啊！啊，现在这个社会不然了，啊，想自己多得利益。多赚一点钱啊，让别人吃亏，让别人上当啊！你看现在这个商品里面很多假冒的，不都是这个这种心态吗？啊，现在变成连医药的都是假的，这个罪过就重了。假药啊，那怎么得了啊？什么都是假的啊！这一次我在这个杭州啊，国宾馆里面，这些人请我吃饭 就告诉我啊，现在的市面上假烟假酒，我们不是茶叶吗？就假的茶叶都不是真的啊，把假的当作真的啊，是香烟里面一盒好像是十小包啊，大概真的有两包，其他的是假的，你很难辨别啊，这个损人利己啊。啊，药也是如此，你这怎么得了？买不到真东西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现象之后，就赶紧到极乐世界去，这地方不能住啊，这太可怕了。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好事，提醒我们赶快到极乐世界。啊，真的不能住了，科学家也提出警告。啊，这个地球，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还能不能够延续50年？提出这样严重的警告，啊，我想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呀！啊，科学家是照地球生态环境变换的数据来说的，啊，我们从人心上来讲的，啊，人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来做，来看、观看的。不可能在这里长住啊！所以佛法的殊胜处，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欲望是罪恶的根源。一定要断除，儒释道三家都讲淡泊名利，啊，第三个是性习凡心化而止，啊，这是对大自然啊，对虚空法界的觉悟啊，凡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森罗万象啊，这现象从哪来的？是自性变的，发而就是自然的意思，你了解之后呢，你在这个地方不会起心动念了，发而止了，自然不起心不动念啊。下面解释是一体其用啊，名为性习，应用万差了，故曰凡心啊。这个差是差别，万是形容词，不是数词，无量无边的差别啊！凡是讲无量的意思，心是心起啊！啊，这种心起呢，任运常然啊，这个运就是动啊，你心在动。它自自然然就产生这种现象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这一句是六祖开悟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这句话。为什么能生呢？哎，他前面第三句就说了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就把因说出来了啊，本自具足，没有遇到缘，他不会现前。遇到缘的时候，他现前了，现出来了，就叫生起啊，隐现是一不是二，隐现不二啊！啊，真的搞明白、搞清楚了，你还要不要去研究了？不研究了，放下了。为什么？研究就是分别执着嘛。哎，你怎么样研究，你研究不出来。啊，为什么研究不出来了？兴起，你怎么研究法？你现在研究所依靠的那个是意识心啊，就是分别心，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莫那识。你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是迷了之后才产生这种现象，虚幻的现象。用这个虚幻现象要想去了解实相，办不到啊，那就不合逻辑啊。那个真实相能不能看到？能，要用真实心，要用真心，你就见到真相。这妄心决定见不到真相啊，所以说妄想虚这个分别执着决定见不到真相啊。真相怎么样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到了。放下是真心现前，是清净心现前的啊。那么这样子我们自然就体会到了啊，现在的哲学、科学、学术界用的方法错误了，全都在心意识上啊。回过头来看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正确了，他把心意识放下，不用这个东西啊，所以真相就现前了啊。那么第一个做实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你看他十九岁出去求学，学了十二年，应该学了不少啊！啊，听了许多许许多多的学书啊！那他聪明，他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底下入定。把十二年所学的全放下了，这是恍然大悟啊！啊，就把这些障碍放下了，放下之后啊，心性现前，真心现前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相见到了。啊，佛在经典给我们说的诸法实相，要我们去证明啊。如果不证明啊，这是佛说的，我们是道听途说，自己没有亲证。要怎么亲证呢？放下就证得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办法啊，可不可以听呢？可以。但是听了之后你要能放下，你放不下了，你见不到，不但见不到，你所听的、你所读的、你所理解的不是佛的意思，也不是真相 那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想象。啊，你自己意识心里面想的，哎，佛大概是这个意思，想必是这个意思，绝不是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意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至少，啊，要我常讲的，分别执着没有了，如来真实意你见到了。为什么？因为你成了如来了。啊，如来跟如来相应了，没有差别了。啊，所以佛讲的跟你讲的没两样，你想的跟佛说的也没两样，你才真正懂得如来真实意。这是大乘教的难处啊！你不真干，你真的不懂啊！啊，自以为懂了啊！真干没有别的，就是放下了啊！所以知道啊，信其凡心。就像万花筒一样，我今天带了个大的，注意看清脆的万花筒啊，我们在前面转，你在这后面看啊，它里面的现象千变万化，没有一个相同的啊，这就好比大自然的现象啊，啊，所以心起动它就起。啊，就设法界一真庄严。啊，不动的时候它就不起。你看不动的时候，啊，不动，有没有？你看，还是有。那什么？那叫一真法界。它不动吗？不动就一真的，动就是假的。啊，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这一动呢，动就变成十法界啊，所以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还会起心动念吗？你还会想拥有啊，想得到吗？没有了，不会有这个念头了。为什么得不到啊？真的得不到，连自己身体都得不到。刹那生灭，如果我想得到，那年年十八多好呢？为什么要衰老呢？你一天比一天老，就说明这是你得不到的。那你不是你一天一天的在变化了，你是刹那刹那在变化。这才是事实真相。那个刹那刹那的概念也不容易体会到啊！有弥勒菩萨跟我们讲，一弹指，三十二兆的生灭了啊！兆是万亿是兆，三十二万亿兆，啊，就是三百二十个兆，二十兆，这一弹指啊，一秒钟怎么弹四次？那才加上四倍，那就是一千两百八十兆的念头，一秒钟。啊，也就是一秒钟，我们的身体啊，已经生灭一千两百八十兆次。哪一面是自己呢？没有啊！这弥勒菩萨讲的，都不是假的。啊，弥勒菩萨是唯识专家。啊，唯识学的。教授 去了解一切法，所有一切法，它生灭的速度都这么快。所以说不可得了啊。般若经总结啊，我看般若经总结了四句，一切法，这宇宙之间一切法，包括我们身体在里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如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还有得失的心吗？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没有得也没有失啊，你是有得有失，假的。你得的什么？不但你身不可得，我们俗话讲灵魂，灵魂也不可得啊。为什么呢？灵魂生灭的速度跟弥勒佛祖讲一样的，那他也是一秒钟啊，128,280兆的生灭啊，只有灵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灵性就什么都没有啊，精神物质现象全没有，它是能现能变，精神物质是所现所变。能说是一不是二，啊，人云常然呐，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法尔自然而然啊，法它就是这样，它本来就是这样。你不能在上面加一点意思啊，加一点意思就错了啊，什么都不加，随他这样去就是自然的啊，那就对了，完全正确了。这意思很深很深的，说不尽的，很不容易体会啊。那么这是能大师说得非常好，本自具足，这句话说绝了啊！不现的时候，就是常寂光的时候，本自具足啊，起一个念头的时候呢，能生万法，相就现出来了，现出的相是法而常寂啊，凡心的。那么所以第一个这一条是让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的现象不要再去执着了，不要再去分别了，不要再去研究了啊。这是为什么？他要是事实真相，佛就不会这么说，佛会鼓励你去研究啊。它是虚幻的，就好像人做梦一样啊。我们的梦不是实在的，你做了个梦，要不要去研究那个梦？要不要去了解那个梦，给那个梦做一个科目，做个项目来做，要不要？没人干这个傻事情。为什么呢？你知道是假的啊，这梦是空的嘛啊。那么现在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这个活动是一场梦，所以你要知道它是梦的时候，你心定，不再去研究了，不再去分别，不再去执着了，反而这个梦境呢，你彻底明白了啊。越研究距离事实真相就越远 啊，研究到最后全是你分别执着里面的邪知邪见。所以不仅是在佛法，在中国古代教学当中啊，老师讲学，这在太学，不是在私塾。私塾叫同盟，不讲的啊，只教规矩，就是说戒律，所以戒律重要啊。啊，从你出生下来到小学啊，就到私塾念书，私塾的老师就是教戒律。除戒律之外呢，只教你读诵啊，这个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经典，教你读，教你背啊，这个工作古时候是12岁之前啊。就13岁的这个13岁以前，戒律啊，戒律成就啊，把规矩学好啊，上太学呢，那就是开讲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研究讨论啊，老师带着学生研究讨论啊，不要用课本呐。所以他们的讲学非常自在 啊，老师带着学生天天游山玩水啊，学生挑着担子，里面是有酒有菜啊，游山玩水走到哪里坐下来啊，就来讨论这些经文。为什么？老师背过，学生也背过，说到第几章第几页啊，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能参加他们研究讨论啊。所以书都从小背过啊。古时候你要说中国没有科学，我看中国科学比外国更早更进步啊。中国的书没有标点符号啊，一页呢啊，像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经本啊，你看一页呢10行，一行呢20个字啊，全国刻这个书啊都是这个规格，所以不管哪里刻的，跟你讲第几页第几行都一样的。这是属于科学 啊，所以在这个老师开讲的时候，讲是比讲《论语》、讲《孟子》、讲《礼记》，讲到哪一篇哪一人，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不要带书啊，啊，书全在记忆当中啊，啊，提出来，老师带着学生讲给学生听，讲完之后跟学生研究讨论，读书真乐。哪里像现在读书这么苦，还要这么多参考资料啊！现在你不找不行啊，记不住啊，小时候没背过，所以临时要用临时去查啊，在哪一本里头啊，资料的出处古人不需要啊，就古人读书乐，现在读书苦啊啊，从小背那么重的书包啊，在从前没有啊，这古今教学的理念方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相同啊，就古人的根扎得深 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从出生呢，他要学十二年。学前，父母、家里面大人教啊，所以家有家规也，有家道啊，有家法了，人人都要遵守。啊，家庭是个社会，啊，有古时候家庭，一般都是五代同堂。你看我们现在家谱底下的，家谱一展开五代，到第六代的时候，他才另立一个家，啊，就还要分支出去了，啊，五代不分家的。那第六代这个家住不下了，住了怎么办呢？再去建一个，啊，去建一个村庄，啊，你就传你那一代，啊，所以就都是五代，啊，五代人就不少了，子孙多的差不多两三百人呢，少的也有七八十人。那是不旺的，有七八十旺族的话，人口多的话就两三百人了。他要没有规矩那还得了，那不就乱掉了。所以他有很严格的规矩啊，《弟子规》是家规里面所有规矩啊，家法里面的集大成，就是一般共同要遵守的，他都写在里面，写得好啊，1080个字，360句，1句3个字啊，这是一生都要遵守的，都不能违背的，从小学，一生不改变的。那家当然和睦，家和万事兴啊。所以我们在婺源乡下看到那一个家就是一个村啊，在从前就是五代同堂啊，还看到这个样子，别地方看不到了啊。我小时候我住在白湖边上，那里有个家畜啊，我们叫王家围子啊，那是一个大家庭啊，现在没有了，家没有了啊，家没有了，社会就会乱了。从前家的家齐国治啊，社会安定的不会动乱啊。所以这个家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国文化5000年的这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啊，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社会的动乱就不能够避免。今天时间到了。